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房产有话说，我是主持人 Felicia。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 Armstrong，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他。
各位 AC878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 Leading Capital的房产投资经理 Armstrong。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个演播室 跟主持人Felicia聊聊天。
非常谢谢 Armstrong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关于房产的一些话题。那最初呢我想问一下 Armstrong，
你在做这个房产的过程中呢，你经历过遇到过的最困难的客人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卖房的过程，因为我也不算是新人了，但是也是经常会碰到一些比较难的客人。我把这些客人的话统称为一类的客人，就是我碰到过最常见的就是 那些买第一套房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买第一套房肯定是最难的，别的不说，买第一套房的人你必须存钱吧，存钱是最难的，这取决于你存下第一笔钱需要多少时间，而且与此同时房价也在涨嘛，所以房价的上涨也会使得这个购房门槛不断提高，那很少有人说啊我这个工资上涨的速度比这个房价涨的还快吧，是吧？那我就自己就碰到过这种客人啊，就是他是首次置业，然后要买一套40万的房子，在很多人听来可能40万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了，对吧？对，但是对他来说他也需要一点一点把钱存进去。那其实这类人的话，他们其实在前期买房的过程中的话，对于这个金钱的要求也是挺高的。是，那其实买房其实也是一件大事啊，如果是年轻人父母的话，一般都会支持，这会不会让你觉得工作会比较的容易呢？确实，如果说有这个父母的支持，特别是咱们华人家庭啊，很多父母说会给孩子准备一个首付啊，或者高于首付的一笔钱去帮他们买一套房，那确实解决了存款的压力，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说那些首次购房者 通常没有丰富的经验，对吧？从来没有买过房，而且因为他没买过房，他这个在银行的这个信用历史或者贷款记录也不是很丰富，那银行或者其他的这种贷款机构就会对借款人的这个还款能力产生质疑，就会从而影响贷款。又比如说第一次买房的话，大概率是要买自住房，这往往意味着有很多的东西要去考虑，比如说你买房的这个位置， 房屋的类型，包括最重要的预算的控制，对吧？这些决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居住体验和生活质量。那对于很多首次购房者来说，就很难做出这些决定了，因为缺少经验，又不了解自己的长期需求，可能我现在觉得这地方不错，但是5到10年之后会怎么样呢？对吧？然后就他们这些年轻人选择困难症就会发作了，这种情况碰到很多很多。 而且其实有父母的帮助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可能我们后面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留学生，他们就是父母在帮助下就是买了房，但是其实父母在国内，然后留学生自己在这儿的话买房，那个决策的最终还是父母决定的，然后这种远程的交流就会比较困难，是吧？
那就是看谁掏这笔钱了。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你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之前碰到过的一个客人， 他们已经不算是留学生了，已经在这边有工作了，但是因为第一套房的话，年轻人存款也比较吃力嘛，所以也需要父母的帮助，那父母的意见跟他们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分歧，那最夸张的时候，他们甚至就在我们的这个购房的这个展厅里面开始大吵大闹了，就是跟父母之间吵架，就是我在旁边可能站着就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 虽然我面对过很多客人，但是这种直接在展厅里面开始哭开始闹的，难以调解。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客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们没有后续了，因为客人已经把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我面前了，那我们后面这工作也很难做了。确实，那其实你在帮助那些比较困难的那些客人的时候，是怎么最终让他们买到了第一套房的呢？ 购房一直就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嘛，尤其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华人最在意的就是中途安迁这4个字，尤其是第一套房子，它意味着需要承担一个长期的贷款责任。那如果说你是要需要贷款的话，通常也是许多人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额投资。
对，
就跟什么买车买股票不一样，房子这个东西这个价值一般都是挺高的，那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经济负担，也可能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社会的期待，就是你的同龄人，哎，这人要买房了，对，你同龄人也在看着你，还有一些外界的比较啊，他买了什么房，他又买了什么房，那我应该买什么房，这些比较也是一种压力。这些东西都会使得首次购房者有那种焦虑或者困惑。那我作为一个那个投资顾问或者说是一个销售，除了我要提供一些专业的房产相关的服务之外，也会需要去关注客人的一些心理要求、心理需求和上面我们之前聊到的我所说的一些购房中可能遇到的挑战，比如说来自父母、来自社会。
对，
对，
嗯。
那后面简单说一下，就是专业服务方面的话，帮助客人明确这个购房的需求肯定是第一步了，就是我卖哪个房，预算是多少，位置，我户型，我需要一房还是两房，我以后会不会住在这边，有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那这些东西弄完之后，就是再去简化他的购房流程，因为前面说了嘛，第一套买第一套房的人都是小白，那可能这些东西都不像是以之前有买过房的人有些经验，那对于这些流程，比如说是贷款啊，或者说是律师这一块，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的困惑，我需要做什么东西。那首先我把购房流程先向客户解释完之后，再针对首次置业的政策解读这些东西给他做完，然后就可以开始看房了，这个是我最先要做的东西。当然看房也不是说就给客人简单的开个门这么简单啊，就是如果说销售做的这么简单，只要开个门那谁都能做了啊。
是
第一次看房，然后我们进去之后肯定客人也不懂嘛，就是第一次看房，走进房子里需要看什么，我要引导他去看房，比如说看房子的结构，看一些装修的情况，其他的一些采光等细节。那看完房结束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告诉他如何去贷款，根据客人的信贷情况推荐贷款渠道。那这些方面的话，因为我不是相关的从业者嘛，所以我只是站在一个这种建议的角度去给他一些选择，然后最后选择是他自己来做，包括推荐一些过户律师这些。因为是第一次买房的客人嘛，所以这些事儿肯定不能指望客人全都自己来做，所以上述的我说的这些过程全都是要有的，一定需要引导他们走出这第一步，确保他不踩坑。踩完坑之后可能就他会对买房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阴影，而且买房这种大事可能人生中就一到两次或者两到三次，第一次肯定不能踩坑。上面我说的这些就不只说是我能提供的一些专业服务，也是对于一些首次置业客人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确实，就是我了解到的话，澳洲的房产中介跟国内的话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会更加注重服务型吧。是，
反正咱们可不能这么说，国内也很有服务。但是因为我们作为就是澳洲的这个华人的销售嘛，我们面对的很多人可能是初代或者二代的移民。那如果说二代移民在这边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经历的话可能比较好，那初代移民的话我们肯定需要在服务上让他们更加去 relax， 去那个对这个购房的过程去放松，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些经济上面稍微比较困难，就是对预算并不是特别高的这些客户，他们一般来讲会选择怎么样的房子？
好问题。就是你知道我们澳洲有一些首次置业的一些政策吗？这么说吧，就是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要买个房，我就以小王来举例啊，小王就是一个例子。小王要买房，那小王看房的话，他因为是首次置业，他就会去针对首次置业的一些要求，一些 cap， 比如说80万以内可以免印花税，比如说另外一些这些政府的 grant 一些补助，他去参照这些东西去看房。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后面可能关于投资房的一些我们后面的节目里面我会讲到，那如果说你这样去买房的话，可能会在第一次的决策上出现一些失误。当然大多数的人第一次买房也都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那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会带他们去看房。那其实中国的房屋建筑的设计风格和澳洲的话是不太一样的， 那以你的经验来看的话，你说很多人会因为什么原因然后不选择这套房，或者是
中国人最在意的肯定是
风水吧，
楼
层。嗯，
风水我也遇到过，就是说我不要买顶层，我不要买底层，我一定要买中间的。好像这个东西跟中国比较相像，因为我就我了解啊，像中国的一些高层的这些那种住宅楼的话，一般是中层的价位是最高的。
嗯，
是。对，这边的话，碰到一些华人的话，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嗯，那其实澳洲的话，它很多的内部装修里面还有镜子，
嗯，
是吧？然后。它这个镜子的话其实也很影响就是中国人消费观念啊，就是觉得嗯，这个镜子风水会不太好，住着会不舒服。
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不是它决定最终买房的最大的要素，当然也有人是会很在意这些。
嗯，
比如说我之前碰到过客人，他买一个房子的话，他说火车线不能从他房子底下过。
哦，
简单就是那种最常见的是不能对着马路嘛，他要求会更加高一点。
嗯，
那他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这以下的规划里面也不能包含铁路这些东西。
嗯，
对吧？那其实跟我们主要去做的一些公寓楼的话，它的一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嘛。
嗯，
公寓楼的话一般都是比较贴近一些公共交通线的。
嗯，
这种客人也有，但是不是主流的。
嗯，那他们如果装修完的房子想要再进行二次装修的话可以吗？被那个房产公司什么的允许吗？
那看它是什么程度的装修了。其实如果说只是一些简单的小的 decoration 的话，那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哦，
但是如果说要改变整个户型的结构的话，那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再来问一下，首次购房的时候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家庭成员的参与吧。
嗯，
那尤其是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中呢，父母对孩子的买房都会有比较高的期待和压力，那这过程中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可能会影响到购房者的决策，使这个购房的过程呢就变得很复杂，很多购房者的话心里都会负担非常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
嗯，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嘛，我的服务就是首先是提供专业的房产服务，然后就是在提供情绪价值。那如果是面对一个独立的自己存钱的客人的话，看房子看对眼了，后面购房流程其实是水到渠成的，这种情况的话是我最希望发生的啊。那当然有些情况下也是会有家庭的参与的，确实会让这个过程变得困难很多。如果说牵涉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比如说一对小夫妻双方的家庭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种难度了，可能是等于四或者等于八的难度，更加的困难。那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只能站在中立的立场逐步引导，然后把双方的家庭引入去参与决策。就像我之前刚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当时的话两个家庭吵起来，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提前给他们铺垫，给他们先引导，然后就导致了他们最后吵起来不欢而散。
嗯，
当然了，其实一个家庭的话，我这么说吧，其实父母对于孩子说买房的话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策上的影响。
嗯，
特别是父母去掏这个首付或者说给孩子钱的话，那往往代表着父母的这个决定是优先级绝对高于孩子的这个优先级。
嗯，
我们再拿小王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王在一个家庭聚会上面说啊我要买房了，那可能他的爸妈会先替他做决定，说你一定要买这里，我们家住在旁边，你就要买这个区。那可能这个认知也是小王自己的认知嘛，就我就要买这个区，因为我对这个区比较熟悉。
嗯，
那他的眼界往往就会局限在这个区，而不会去看到更远的地方。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说要买房了，他的亲戚可能也会过来给他提供点意见，但是实话说他们也不是经过这种专业的培训或者说是对房产市场有一定了解，他们只会以他们的经验来说啊，你要买这儿，你买那好，他们完全不会考虑到，如果说我这第一个房作为自住房住这边可能是不错的，但是未来如果说我要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的时候，那我这个第一套房对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面节目里面可能会提到说一个房产的 portfolio， 就是以一个自住房或者说两套投资房构成的一个投资组合里面，第一套房会决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就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决定了你之后能否买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房。啊， 那如果说前期最早第一套房，以父母的经验说我一定要买这儿的话，那我碰到过就是有非常不好的后果的。当然我也碰到过就是比较独立的这种小年轻，他自己买第一套房。我有一个客人的话，他是在那个 Chatswood 的苹果店工作，然后他据我所知，我对他了解，他的这个收入是完全足以去 cover 一套两房甚至三房的。但是他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只是跟我买了一套 studio， 就是我们所知的这种套间。他买一套套间，然后他过了两年之后，他又找我再买了一套套房。那正常人理解是，你这个明明是可以把你的这个贷款能力拉到 maximum 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如果说他找我买房第一套房，我就把他的这个贷款能力拉到最高，用他的 pre-approval 这个全部的这个贷款帮他买到第一套房，那很可能两年之后他就没有能力去买他的第二套投资房了。
是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在那个有些你的一些老客户，他们在买了第一套房之后，他们再来找你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的时候，他们会显得更加有经验，然后非常更加容易选择一套房？
这样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找我买第二套房或第三套房的话，其实今年就有客人他在三个月内的话找我买了两套房，然后最近的话又在入手下一套了。他的情况就像是我刚刚说的，我可以 maximum 我的这个贷款能力，甚至说我可以 pay off，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我会我会选择最合适他的东西。我会给他选择他认为他最能承担的这种房子的类型，即使说他可能买一个500万甚至600万的房子，但是我给他做的选择还是去买一些更合适的投资房。那他不是说他买第二套房的时候更有经验，而是他直接跟我说，阿姆斯壮，你决定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那其实我身边的话也有很多的长辈啊，还有什么朋友们，他们在这儿买了房了。就我有的朋友的话，他是留学生嘛，然后就把一套房子然后分了一半租给别人。你觉得这种投资的话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吗？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20或者30，那我一个人住的话肯定会让这个房子空出两个房间，那它能产生的价值的话就是减少了嘛。那我就把它两个房间可能租给我同学或者租给我的朋友，那也是很常见的嘛。那你说对于投资起到什么帮助的话，短期内看的话可以 cover 掉部分你的这个贷款，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从长期上来说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留学生朋友买房，留学生朋友买房的话，他要面临的这个税，就是这个印花税肯定是比在这边本地要买要高的。那从投资角度上来说的话，肯定是不是很值的，性价比不是很高的。当然，只是去开完贷款的话还不错。还不错。
你在那个工作的过程中的话，很多二次购房的人多不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他购房买了一次之后，他打算购买第二次的人多不多？就是，
有一些吧，比较多的是买投资房的客人，他们就是只专注于投资房，买完第一套之后再来买第二套。如果说是从自住再转换到我第二套要买投资房的话，也有，那这种情况的话会相对复杂一些，我可能会帮助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建议，比如说我是要置换第一套自住房到第二套，然后把第一套变为投资，还是说我直接去买第二套投资房，那肯定也像我刚刚说的，取决于他的这个贷款能力，当然也是不建议一下子给他拉满的，那这种情况的话。非常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这个就是投资顾问给他们做一些建议，不是说我喜欢哪个区我就一定要冲进那个区去买这个房子。这东西里面还是有很多内容可以聊的，我觉得这东西我们可以下期专门聊一下。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 Armstrong， 在现在呢，你对这些首次置业的客户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的话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吧，因为就 就像刚刚说的，手机借的话分两种嘛，一种是自己存钱去买房，这种当然挺好的，自己存钱买房的话，我觉得就是买自己合适的想要的，而不是去一味的盯着这个手机借的这个 cap 这个手机借的关键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房子。因为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虽然在这个眼前来看的话，政府的福利是拿到了，但是其实投资的话，它还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时间成本。那你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你住了三年或者五年之后，是不是能把它转变为投资房，或者说是不是你有能力去买第二套投资房？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一套房子去影响的，所以一定要考虑慎重。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是家里去支持你买这个房的话，虽然我刚刚说，一定要去站在中立立场，让这个家庭去引流，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但是实际情况就是，你的父母、亲戚、长辈的话，他们给你的建议并不一定是专业的建议，尤其是这种海外的朋友，那你的父母只是觉得只是想让你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实际情况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这个投资顾问给你一些建议的，千万不要为了买而买。
好的，感谢 Armstrong 今天来到我们的 AC878 的直播间。综合来看的话，首次购房者面临的资金、信用、市场、心理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呢，尽管在买房的过程中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第一套房的购置往往是最艰难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